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哈，题目是启示的看见，让一切焕然一新。就我们不再活在原来的旧有的生活的里面。今天当我们这个启示的眼光，当我如何认知基督有一个新的提升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更深的认识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就会发生一个翻转的改变。你知道吗？我信主20多年。我觉得我以前，前两天我们聚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就在说，她说燕的时候真的是追求啊，我们那时候10天禁食，不行15天，要么就20天、40天的禁食，每天早晨5点钟去情雨炉去敬拜主。可是就是在这么追求的光景中，我们不断的跟主祷告说，主啊，你让我变得温柔一点，主啊，你让我里面，主啊，蛮有能力，主啊，你来医治我的疾病。我们参加无数的聚会，找无数的牧者，大有恩高的为你按手祷告，可是我们生命好像还仍然在原来的状况，没有，就是好像有一点点提升，有一点点的改变，但是特别的有限。我们觉得那时候抓一个神迹啊，10年前哈，如果再找一个神迹，实在是太难了。可是今天我们回想我们今天的日子，我再反过来，别人在讲我以前的时候，我说我在哪里有这么大的勇气，是什么支撑我这么爱主的？可是我现在在看我的生命哦，我似乎没有像以前那么敬虔，没有每天5点钟起床，没有每天的都在进食祷告，没有每天的在等啊求啊呼求主，没有天天跪在地上。可是我们成为什么？我们的生命成为了一个神迹制造机，好像那个神迹啊，那是随便每天都能发生的。你要祷告看到这个健康彰显，你分分钟都能看见。问题出在哪儿呢？为什么以前我们那么追求？难道我们不信的是这个主吗？我们那么追求，我们看不到，我们找不着。可是今天当我们的思想眼光一改变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恩典的生命，那个神迹就不断的涌流在我们的里面。这是为什么？所以今天哈，我们呢就是找到那个关键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关键就像什么？有一个人练武术，当你打通了这个任督二脉的时候，你就脱胎换骨，武功盖世。今天我们能不能找到信主的关键？我怎么信这个主，才能像圣经那样不断的有神迹发生，不断的有改变在我的生命当中？你发现了吗？你的改变在什么时候？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哈，这个关键的诀窍在哪儿？就是今天我们开始要有一个启示的看见。当我们在启示中有一个全新的看见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一定会不再一样。所以今天我从一个见证里面开始哈。前一段时间我们团契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了一个见证，真的是让我内心澎湃。讲到什么呢？就讲到说她的儿子啊，曾经跟她关系特别的紧张，因为他儿子15岁，然后呢，孩子在家干嘛呢？每天都打游戏。妈妈真是恨铁不成钢啊，咬牙切齿。每次看到他孩子，他说我都火，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我就一肚子气。然后他有气怎么办？他就开始嘟囔他孩子啊，你看你这样，你能干什么呀？将来扫地人家都不愿意用你。你看以前的他，然后呢？有他就是想，这不都15岁了吗？这就要进入选学校了，要考大学了。然后他妈就问他说：“你到底想考哪儿啊？”每次他妈只要问这个问题，啪，儿子门一关，直接就摔门进房了。所以儿子一回家，根本就拒绝沟通，因为不想听妈妈唠叨嘛。门一关，他们就是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。可是我们前一段时间，我们就开始分享：今天你活着是谁？你活着不再是原来的你，你活着就是基督啊！今天基督住在你的里面，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？他是大有智慧的，大有爱的，大有能力的，大有亮光的基督，对吗？今天你就是那一个能够成为爱的出口，你可以爱你的孩子，你可以帮助你的孩子，你可以带领你的孩子。然后我们就开始不断的这样教导的时候哈，这个姐妹就开始有一个改变。她说，那我如果用原来的方式不行，那我就来 开始为孩子创造。我们说你的话语大有能力，今天当你开口为孩子创造的时候，因为你里面的基督就会散出一个极大的能力，让你的孩子这个情况有一个改变。然后呢，他就开始来改变他的方式，他开始怎么跟他孩子沟通呢？他就不断的，他孩子玩游戏对吗？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要考学了，但是天天不做作业，只玩游戏，那他怎么办呢？当他看到他孩子玩游戏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儿子，你是非常有节制的孩子，妈妈相信你，你一定能够考取一个非常好的大学，你学习对你来讲是非常容易非常简单的，你里面大有智慧。开始啊，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儿子心中都猛擦，说这后头还夹着枪带着药吧，是不是后头还有留后手，你想要我干啥？开始孩子根本不相信，但是开他不断的讲说，不断的讲说，不断的讲说的时候，你知道什么发生了吗？他孩子来开始跟他沟通，以前他儿子的门永远都是关着的，但是他现在他一回去，他会跟他妈妈讲说，哎，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，他是怎么样的呀。甚至有一天他的妈妈，他就主动的跟妈妈来讲起来，他说，妈，我将来呢，你猜我想去哪个大学？他妈说，我不知道。他说，妈，我想去滑铁卢。你知道 Waterloo， 当他说 Waterloo 的时候，他妈原本的反应是什么？他妈破口就想出说，就你这个样还去滑铁卢，你能够去上个 BCIT 就不错了。他妈刚想说出口，立即想起，今天生死都在我的舌头拳下呀，我是吃我话语的果子啊，立即闭上嘴。他就说，儿子，我相信你，今天神已经把智慧给你了，只要你就是我们，你只要每天你爱干时学习，你该做作业做作业，你就每天妈妈为你来创造，你一定能考上你想去的大学。你知道吗？孩子就开始，他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？孩子每天回家开始写作业，自己写，虽然也玩游戏，但他先把作业写完。你知道吗？他觉得这个作业真的开始负责任，因为他妈妈说他就是一个有责任的人呢。然后呢，他开始不仅是写作业，有一次他就发了一个学校的 school report 的那个学生的成绩单子回来，然后他那个单子上就写说有一个作业还没有完成，还没有交，就是 miss one assignment， 有一个 assignment 还没有交。他孩子其实，你知道以前孩子根本就不管他的学习，单子签不签字随便，我根本就不管你。但是现在孩子的改变是什么？他说，他就说他孩子的心情哈。他说，当他拿着这个报告单给妈妈的时候，他心中是担心的。为什么呀？他说，我不想让我妈看到我还有一个 assignment missing。他说，当这个孩子就说，当他拿给他妈这个成绩单的时候，他立即就告诉妈妈，妈妈，我这一个 assignment 已经补交上去了，我当时拿这个 report 的时候，拿这个学习卡的时候还没有交，但是我现在已经交上去了。然后他妈妈立即就正面的回应，孩子，我相信你，没关系，就算你没交都没关系，只要你这个知识点会了，妈妈相信你一定能够为自己的学习负责。你看到了吗？他什么改变了？他的思想改变了，他不再用原来的方式，用骂呀，用训啊，用批评啊，要损啊。他说他以前跟孩子是什么样一个方式？互损，两个人看到一起刀光剑影刷刷刷。可是现在不是了，他说我们现在在操练一件事，就是让我的家来建立一个爱的土壤，每个人说出的口中的话都是什么？都是鼓励的，都是活着，你活着就是基督啊，你是大大有爱的，都是带着爱的话，带着祝福的话，带着鼓励的话，带着生命的话。所以你看到了吗？当这件事情，这个姐妹，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。这个姐妹后来哈，她说她自己就分享说，我很多年其实为我的孩子祷告，但是我现在不祷告了，为什么我都不祷告了？我放弃了，我祷告了那么多年，我孩子都没有改变。但是当我的认知改变了的时候，你知道他说，我其实没有为我孩子祷告，我根本就没关注这件事儿，因为他现在正好在一个事业发展期。他说，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忙我的工作，可是孩子自己改变了。 所以你看到了吗？当真的真理的启示被解开的时候，当我们真的看到一个启示，一个真理，福音，这个它真的是一个神的大能，它能救一切相信的人。当我相信福音就是来帮助我、拯救我的时候，我家庭的各个方面一定都是被救的，一定都是翻转的，一定就是改变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就是启示的换的看见，会让我们家里的所有一切，让你生命中的所有一切都焕然一新。所以我们就进到今天这个我们这个分享的里面哈，大家就说这个启示，这个什么叫这个启示？这个启示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看哈，就是在这个挪亚方舟。在创世纪里面呢，挪亚就讲到了挪亚方舟的故事。神那时候呢就要灭整个世界，他说人都犯了罪，对吗？所以呢有一个义人，他说挪亚是合他心意的人，他就告诉挪亚说，你去造一个大船，然后呢把你的一家八口，你的全家包括所有的动物，你都选一公一母来带进这个方舟的里面，然后呢当大水泛滥的时候呢，你的家里面就不会被害。你知道那时候啊，人是没有看过下大雨啊、洪水啊，以前是没有的。但是挪亚就因着相信神的话呢，他就去建了这个方舟。这个方舟里面呢有什么呢？第一，这个挪亚呀、啊、方舟里面有他的家庭。你看这个舟，这个船怎么写呀？这个船是方舟上面有八口人。你看嘛，这就是神造字的智慧哈。在起初的时候，神造船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这一家八口人。而且船上有什么呢？这个方舟上有挪亚的家业，有什么？有他的老婆孩子，有他的牛羊牲畜，有他家的锅碗瓢盆，可能孩子把 iPad Play-Doh 这所有的一切，乒乓球桌，这所有的一切他所需要的东西，夯不啷的全都带到了这个方舟上，有他所有的家业。方舟上还有什么？有挪亚的使命，因为神托付他，你要来照顾这些动物啊，将来这个动物，他这个就像，我就一想，其实他当时的责任跟神一样，亚当修理看守，他要来保护这些动物们。还有什么呀？有挪亚的未来，他的家将来怎么样？他总不能一辈子都在方舟里吧，地上的人就全死光了，他们怎么办？他能永远都住在这个方舟当中吗？没有，就这一点点的新鲜空气，没有，他不知道他的未来怎么样。可是神知道，对吗？这个方舟他是知道自己要去到哪里的。这个方舟你想一想，当时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这个方舟怎么行驶啊？就是四个字，叫随波逐流。他就是水带他去哪儿他就去哪儿，水涨起来他就能够顺利的在这个海面上行驶。所以最后呢，这个圣经里面就讲到说，创世纪七章十九节，他说地上的水势在地上极其的浩大，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。所以整个山，你看在这个方舟在行驶的这个水面上的时候，有没有拦阻了？没有了，对吗？所有的拦阻都淹没在哪里？都淹没在水里。那这个水是什么呀？原来我们讲过其中的一个方面，他讲说这个大水来审判人。还有这个水是什么意思？在我们记得在诗篇他讲到说，我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这个水指什么？下面一个页的 PPT 一会儿我们回来这一页哈。下面这个水就代表话语的启示。当这个话语的启示水位越高的时候，说明什么？这个船就越安全，对吗？当你这个水，本来水可能是刚开始下雨十米，那时候随便的一个高一点的山呢、啊、一个树啊都能刮着这个船。但是这个水不断的升高，30米、50米、100米、3000米、5000米更高的时候，胜过地上所有高山的时候，你说这个船是否能够碰礁，是否能够处到任何的危险？ 不再能了。所以当这个水位越高的时候，这个方舟就越安全，对吗？如果今天这个挪亚他每天就盯着这个船上的这些人，你看他操心的事儿真多，对吧？这些牛羊驴叫唤的，还有他家的这八口人，会不会这个媳妇婆婆之间有问题？会不会夫妻两个吵架，这个儿子和这个他的媳妇之间互相吵架，会不会出现这些问题？如果他每天都盯着方舟这件事儿，每天都在想说，哎呀，这个船什么时候能到哪儿啊？我什么时候能下船呢？怎么办？他每天要是担心的这些事，他的船是否能够安全的行驶呢？跟他安全行驶有没有关系？实际上你发现是没有关系。跟什么有关系？唯一有关系的是他这个底下水只要足够高，他这个船就能够安全行驶。这所有底下的这些山都是什么？就像礁石一样。这个船想要安全行驶，必须要逾越所有的障碍。可是你能够保不齐障碍在哪儿吗？你不知道今天生命中的雷在哪儿。这个礁石就像什么？这个山就像什么？就像我们今天生活中面对的一切的问题，对吗？比如说我们面对的这些问题，我们看什么？我们人以前就看方舟里面的事儿，看我孩子学习好不好，我打不打游戏啊，看我自己我的身体怎么样。突然间来了一个报告说，哎呀，你的血糖怎么这么高了？有的医生说，哎呀，你这个腰疼，去一查，他说你这个骨质疏松，你到年纪这么大了，你没有办法了。很多的医生的报告，或者更严重的是可能检查出你这个地方有各样的病变呢。当我们定睛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会不会让你的这个船顺利的度过呢？你会越陷越深。前两天我们团契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就在讲哈，我真的是感谢主话语的大能帮助她的生命。她就在讲说，以前她一直定睛着她生活中的问题，结果他的情绪呢，就是来一件事儿就会让他心烦气躁，他心情就特别的不好，特别的沮丧，特别的难过，特别的伤心。他老公随便说一句话都让他难过很久。他这个好的心情还没调整好，啪，下一件事又来了。他就一直在这个恶性的循环中一直就出不来。但是他说，当他的眼光开始改变，他不定睛这个环境，他不定睛这些事儿，他不定睛这些礁石，他不定睛这些高山的时候，他开始定睛什么？他开始定睛这个船下的水位，他开始定睛神的话语，他开始不断的让话语的启示不断的解开的时候，他说我的生命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化。他甚至讲到什么呢？我觉得哇哦，他实在太棒了。他说我老公现在问题有没有解决？可能问题没有解决，他老公还会给有些时候一句话让他感觉到，他老公可能还会有一句话原来会让他感觉不舒服的，可是你知道他现在说什么吗？他说我现在看这个问题我不是这么看了，他说我在看我先生的这个情绪的时候，他说我里面有一个极大的怜悯，我有一个很大的 compassion 在我的里面。他说哎呀，我的先生真的是好可怜，他不知道怎么来抒发他的情绪，表达他的情感，他真的好不容易啊，他真的就像那个茶壶料饺子，有料倒不出啊。他很想，他知道他先生爱他，可是他这个，他觉得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样的极大的极美的爱，却用一个定罪，用一个责备这样的方式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要做的一件事，就是来开始改变我们的启示，来改变我们的看见。你看这里我们讲到说，当话语，当真理解开越多的时候，我里面的亮光就越大。以前里面，这个姐妹说，我以前里面那个黑暗的角落，那个忧郁的角落，那个灰蒙蒙的直下雨的那个角落，就被神话语的光给点亮了。因为他说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了亮光。然后他说，当我知道，我就越大程度的知道我在基督里面已经胜过了一切。 今天这个姐妹知道她里面有谁，她里面拥有的是耶稣基督，基督的生命在她的里面，她就是爱，她就是光，她就是这个所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她的里面。她说我就是本自具足的，她说当我知道我里面有这所有一切的时候，她就能够轻松的逾越一切的风浪，踏浪而行。所以这一切改变跟什么有关呢？跟我们来正确的或者更深入的理解神的话有关。那我们今天就看一看哈，这个话应该在哪里呢？我们来看，你看哈，这个地方就讲到说，今天启示会影响我们生活的三个方面。第一，启示会影响你的思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所有的思想，你心里所想的，你口里就表达出来，是不是？他讲到说，你心，圣经的箴言也说过，你心怎样思量，你的为人也怎样。一天怎么想，你就会怎么说。那个妈妈心里觉得，哇，我儿子没有救了，我的儿子没用，我的儿子就这样了。当他这么想，他就会这么说。当他想今天他是基督，他的儿子也是基督的时候，他会不会这么说？他不会。他说，你是大有责任感的，你是大有智慧的，学习对你来讲非常的容易。他开始改变他说话的方式。当他改变他说话的方式的时候，是不是他的行动也改变了？他会不会像原来那样去揍他的儿子？不行，我儿子前两天他们说连家法都拿出来了，没事就让他尝尝竹笋炒肉。会不会？不再会了。但那你就变成了从原来责备的行动变成了一个爱的行动的彰显。所以今天当我启示被解开的时候，你的生命是一定会发生变化的。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是感谢主。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小组就在分享哈，分享一个信息，就讲到说我活着就是基督。今天所有的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是爱，我活着就是爱，基督是光，话语一解开就是亮光。那今天这个亮光在我的里面，我就可以成为光这个出口。我听到了许多的见证，我真的期待以后我站在这里分享的时候不要再讲我的见证了。我希望每一次我都分享不同的大家的见证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。我真的看到不同姐妹生命的那个改变，我里面真的是觉得感谢主，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结果子给神。你说神的心中是多么的喜悦呀！我们真的进到了真理的道的当中，那个神迹呀，太轻松太容易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叫神迹制造机，神迹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垂手可得的。所以我们看下面一个 PPT， 这个真理最大的解开哈，对一个这个姐妹，甚至对于我们每一个人，都在这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上，就是知道我是谁。我请大家一起来读，来，一二三，请。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并且我知道，如今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，今天我真实的身份是什么？我还是那个旧有的我吗？我还是那个发脾气的我吗？我孩子还是那个不争气的孩子吗？还是那个我们觉得混世魔王吗？他说那一个他已经与基督怎么样同钉十字架了。哎，你说我没钉十字架呀，我这不还站在这儿吗？他那个表现不是还不断的出来吗？我们来看一看哈，这一个钉十字架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一会儿会回到这个经文，我们先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，他就讲到说，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今天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什么呀？是我们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。这个肉体，第一个肉体是指什么？这个肉体是讲到说，以你肉眼看不见的邪情私欲。 什么是邪情？包括我们里面感觉到，你知道人以前觉得说，哎，就是总会有，我是不是出门就会有车祸，总是觉得不好的事情会发生，哎，恐惧，对吧？里面那个灾祸的感觉，你的苦楚，你觉得这个日子嘛真难过，你里面的这些心酸恶欲，包括这恶欲，他讲到这个私欲，讲到你的欲望，你贪爱世界呀，你的这些可对某些事情的一个向往哈。你知道什么叫邪情私欲？就是我们里面一切所有的情绪，我的担心呐、啊，我的忧虑啊，我的恐惧啊，我的难过呀，我的伤心呐、啊，这一切属于这个肉体的，都盯在哪儿了？这一个感受在哪里？现在，在十字架上。如果基督说这一个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，那他会不会回来呢？他就回不来了。因为我们要特别清楚，今天我们的身份是我们跟基督已经一同死。什么死？我的肉体死，对吗？这个肉体刚才讲到说哈，不仅是我的这种情绪，不仅是我，你看有的人就是什么刷手机，我一到不到十二点我不睡觉，不到闹钟响我不睡觉，我看小视频，或者是说人家一让你打麻将你唰一下就走了，让你打牌你唰一听有红十局掼蛋红十你立即就走了，就这种东西吸引你，世界的东西吸引你，这些都叫你肉体的邪情私欲。他说今天这个邪情私欲去哪儿了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。今天这个十字架，你钉到十字架上，你能不能下来？你已经跟基督同死了，你那个肉体已经进到了一个死亡的部分。我问你，如果你是死的，别人戳你一刀，一个死人，别人戳他一刀，他有没有反应？他没有反应的。别人骂你一句，你会伤心吗？你不伤心，你没有心，你的心里面只有平安喜乐，那属肉体的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死了。知道这解决了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是什么问题呢？原生家庭。以前我们总说，哦，我的原生家庭真的好难呐、啊！我的原生，我爸妈对不起我，我从小受了这么多的伤害，我的老公对不起我，我老公这个王八蛋他劈腿了，对吗？我们总觉得我们受那么多的伤，我是那个无辜的，我受伤的感觉，被抛弃的感觉，我那个难过的感觉，我觉得我里面别人都不爱我的感觉。他说你这个感觉怎么样啊？钉在十字架上了，今天这个肉体属不属于我？不再属于我了。这种所有的以前你的感觉，你觉得你老公原来对你好，现在又对你不好了，这种感觉怎么样？钉在十字架上了。那个对你不好的老公已经怎么样？钉在十字架上了。今天我们必须知道我的肉体，什么是肉体？任何你里面的肉体的邪情私欲，任何神的国在乎公义、和平和圣灵里的喜乐，除了完全的美善，除了平安，除了喜乐，你里头不应该有其他的情绪。所有其他的情绪，亲爱的们，都是属肉体。哎呀，感觉我自己时常软弱，对吧？那个肉体感觉一考试一有事儿，老师一检查作业我就紧张担心，一要汇报领导汇报工作我就不知所措，我就胡言乱语。这所有的你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。不仅这一个情绪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我眼睛能够看到救人的肉身。因为他说把你的 flesh 和你的邪情私欲，你的肉身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。今天我们看，哎，我的肉身还在这儿啊，可是圣经说什么呀？圣经是说他受鞭伤你已经得医治了。我这个肉体是应该时常保持健康的状态，是没有生病的状态。那一个曾经软弱的，曾经衰败的，曾经有皱纹的，曾经哇腰酸背痛腿抽筋的那个我，已经怎么样？钉在十字架上了。那个一到风寒感冒的季节我就得赶快去打流感病毒，那一个我怎么样？给钉在十字架上。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清楚的认知。你看见感觉，哎，他还在啊，有些时候你还会发脾气啊，但是那个是不是真正的你？不是真正的你，你是不反应的。这个对我们家一个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跟我的小孩的沟通。你知道有些时候你是会有情绪起来的，对吗？我希望以后就不在，因为我还在思想的转化的当中。有些时候你一看到孩子那个没写作业，写作业拖了，开始你还能好好说，哎呀，学习对你来讲很容易，说也说，说也不写，那时候唰来挑战你信心的时候了，有没有？一切的风浪不是别人的问题，都是扒开我的心，看看我这一个考试能不能过呀，亲们，千万不觉得，不要再觉得难处都是对你的，对你的，都是来坑你的，这都是来帮你的，每一个事都是你的老师啊。当我就跟我孩子说，就是有情绪出来的时候，我孩子有情绪的出来的时候，当我只要开始反应过来，哦，这个不是我，这个也不是他的时候，我就会立即跟他讲，我说今天啊，这个发脾气的不是妈妈，也不是你。以前我水位很低的时候，我怎么说呢？我说儿子，你比妈强多了啊！你看妈的情绪都不好，然后你是一个，你看你从小你就跟随耶稣，你是性格特别好的孩子，我会这样讲，你知道吗？我给我自己贴了一个标签，我是这样的人，但是现在我不这样的认为了。我就告诉孩子，今天你知道吗？你是基督，妈妈也是基督，那个情绪不属于我们，那个情绪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，这就是仇敌的谎言。你知道仇敌来干嘛？偷窃、毁坏、杀害，他来破坏你的关系，破坏你的心情，破坏你今天蓝蓝的天，他就是要让天空的乌云、头上的忧伤来笼罩你。可是今天你顺不顺从他的轨迹？仇敌今天在哪儿？他已经被我们踩在脚下了，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势力在我们的当中了，但他怎么来欺骗你呢？他用话语，他用心思意念，他把一个心思意念的错误的思想丢在你的心中，让你觉得你就是这么不堪，让你觉得你孩子就是这么没出息，你就是这么没有盼望。所以当我如果知道今天我所有的我的这个肉体，我所有的情绪，连同情绪里面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的时候，我还会不会再去像以前一样去反应啊？我就不再用这个方式反应了。我给大家讲一个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哈，对我特别的震撼。我为什么改了我的主题哈，改了我的方向，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神对我们大家一个极大的提醒。我梦里做梦是什么呢？就一个小孩，他跟他的妈妈一起去学校开家长会，老师呢就把他的小孩的作业给这个妈妈看，然后妈妈一看这个小孩的作业啊，就气不打一处来，因为这个孩子的作业有的地方让剪刀剪了，有的地方就没做，好多都是空白页，一看别人的书哈，全都是正确的 check mark， 都是对好 awesome， 老师都是好评语，他这个孩子这个作业本啊，不是画就是剪，反正乱七八糟，还是很多还地方还是空着的，孩子上学就没好好学习。这个妈妈气的呀，当着老师面，像加拿大的老师都是很 nice， 当着孩子面就撸这个孩子，你每天上课都干什么啊？你这样有什么出息？我在梦里面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别的能够感受到那个妈妈的情绪，她就把孩子一顿臭骂，当着老师的面呢，在老师办公室，她不仅特别的针对孩子，她用律法贬损孩子，她还用什么呀？她还对老师，你真是发现，你当你知道真理的时候，你就真的是再看自己做的什么，我这都做的什么事儿啊？她就骂老师。他说你给我今天你当老师的，你必须给我负起责任，我孩子交在你的手中，你怎么这么管孩子的？怎么这个作业别人都做了他没做？他就开始说起他老师。我当时我梦里面我真的就是很无语哈。他说你今天必须给我想出办法，他说孩子你今天，他对着孩子说，你必须想个办法，你为什么，你怎么能够把作业做好？他对这个老师说，你必须告诉我你怎么能够把这个孩子教好。然后呢，这个老师也没办法，就把这个孩子叫出去了，就对这个孩子说， 你知道吗？如果以后哈，你做完一个作业，我就给你一个小恐龙，我就给你一个 little diamond， 就是学校应该有那种 treasure box， 里面有小礼物。他说我就给你一个礼物。孩子当时听完呢，欣喜若狂，他就说好，我一定把作业做了。然后妈妈唰的就说了一句话，妈妈就说他家里玩具都是那么好的，他根本就看不上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梦里面啊，真是对这个场景很无语。结果呢？这个小孩就特别的失落，老师也很无奈。这个妈妈就带这个小孩出来，结果你开家长会外面都有小孩嘛，这个小孩就跟另外一个小孩要下楼，但他们走的是楼梯，而且这个楼啊非常的高，从我这往下看应该能有十层八层，就是很多层。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个孩子哈唰的一下就从这个楼梯间就扶手那个缝里，这个孩子就掉下去了。妈妈潜意识里面就抓，她就想把这个孩子捞住。当她一捞的时候呢，捞上来了一个孩子，她发现不是她那个，不是她儿子，是她同学，跟她一起玩那个同学。她又走了两步，她突然间她就想到了一件事，他说他的孩子呢？他再往楼下一看，那个孩子就摔在好几层楼下那个楼梯上。然后那个妈妈就嚎啕大哭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整个楼梯间都传到了那个妈妈悲那个悲嚎声。他想他的孩子怎么死了？他妈妈那个心中就说，他要是他孩子不死，他作业不用做作业了，什么都行。那个妈妈就嚎啕痛哭。你知道吗？当我这个梦起来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好扎心。因为我们很多人，我们现在都在这个环境中。我们可能没看到我们的孩子 physical 的那个肉体死了，你可能看到你的先生那个肉体没有死，还在呢，还跟你怼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他的心已经死了，他心如死灰。你的每一个论断，你的每一个贬损，你的每一个律法的要求，都让他心如死灰。实际上，他的心跟你早就断绝了。什么是死？圣经中讲到我们死的时候，就讲到我们跟他关系的断绝，我们不再跟他在一起。你的孩子，你的先生，你的工作，你的情绪，因着甚至你自己，因着你所有的要求，因着你的律法，因着你就是你有一个情绪，你恨铁不成钢，你这里面恨的那个情绪，你就按照你的情绪来说话，结果就让人伤害的体无完肤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梦哈？我们爱如千家是有呼召的一个教会。我们在起初建立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个深深的渴望。牧师就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天上下来一道光，把所有家里面有破碎的，不管是夫妻还是儿子亲子的关系，当这个光进入的时候，那个爱进入的时候，他们的关系就修复。今天爱怎么借着我们表达出来？要借着我们正确的相信，要让我们知道这个爱已经在我里面了。这个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，他就讲到救恩。救恩来是干嘛的呀？他说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了爱子的国度。今天我们已经不在黑暗权势下了，今天所有魔鬼仇敌的作为都已经不在我们里面。仇敌今天我们必须，我们打仗知己知彼，百胜不殆，我们必须要知道仇敌的计谋是什么，今天仇敌借着什么来伤害我们的家庭啊？第一，借着律法；第二，借着我们的感觉，我们里面的邪情私欲。你看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，他就讲到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 当这个妈妈对孩子一顿的贬损，不断的讲出她就是没用的，她就是无能的，她的这种状态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是在用律法要求她。我们要求她，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样子？你要学习好，你要温认真仔细的完成作业。今天我们不仅对我们的孩子有要求，我们对我们的先生也有要求，他要赚钱，他要养家，他还要爱我，他要活成狗，对吗？今天我们对我们自己也有要求，我必须得争个上游，今天我不踩着你上，我就没有机会。今天我们对教会，我们对牧师，我们对所有的一切，我们都有要求，你必须要成为我眼中的样子，你才是那个合格的。我们把所有的要求都加在别人的身上，加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我们不知道这个要求的结果是什么。这个要求的结果，亲爱的，每一个要求的结果背后都是死亡。这所有的律法都是属死的知识。只要你给你孩子一个律法，你就把他逼到了死路。那你会说，那难道我不管吗？啊，我难道不管我老公，不管我孩子吗？你知道吗？痛恨的就是痛恨什么？谎言。今天突然间神给我一个开启哈，就是我们里面总有几个字，我们以前的教导叫恨铁不成钢。铁就是铁，铁怎么能成钢呢？我们为什么要让铁变成钢呢？让它千锤百炼，对吗？今天我们里面，当我希望千锤百炼的时候，我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？我带着一个痛恨的心，觉悟的心，恨木铁的心。亲爱的们，我们在做什么呀？我们今天真的不能有任何的要求。为什么？因为神造他就是美丽。因为今天基督不仅住在你的里面，当他重生的时候，基督也住在他的里面。他本质的生命不再是那个肉体，不再是那个旧人，而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。所以今天我按不按照人的行为来说话，我按不按照我的感觉来说话，这个感觉，他说当你体贴这个感觉的时候，你体贴肉体的就是死。你跟着你的情绪，这个妈妈跟着你，一有气啪一阵的怒气，你就忍不住就往外输出，真是感谢主，关系断绝了怎么办呢？所以今天唯一的一个解路在哪里？就在这福音的当中。所以我们想改变情况，我们要找到正确的路径，我们要知道今天唯一能够帮助我的是什么？就是福音。而福音告诉我们的好消息是什么？就是基督今天已经为我的罪付上了代价，他已经死了，我原来的旧我跟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。不仅这个肉体钉在十字架上，还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？一起埋葬了。为什么圣经中一定要说埋葬啊？当一个东西你埋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去找寻宝游戏 Hiding Treasure， 我们会不会让那个 treasure 放在表面上让你看见？不会的，你一定是把它深深的挖到土里，你恨不得掘地三尺，你才能保障找到这个宝藏，是吧？越值钱的埋得越深越隐蔽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的是什么？这所有的旧我已经死了，埋了，埋了就是看不见了，跟你现在的你完全隔开了，埋得很深，你根本就看不见你原来的肉体。当你看见有一个表象的时候，你知道那是什么？我不再靠行为说话，我也不再看他的外在说话，我行事为人乃是凭着信心。我凭着信心说，主说他这个旧人死了，我就认定他这个旧人死了。我信什么？我信主的话。我虽然看见还有这个行为，可是我认定他已经死了。因为圣经就说，今天我们已经，我的肉体和肉体的形形色色钉在十字架上，已经跟基督同死同埋葬，然后怎么样？我跟他一同复活。 我今天不是那一个还在死的状态，还在埋的状态，我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？我在跟基督一同复活的状态。那个复活的状态是什么？就是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活出来的是谁？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不再是我活着，是基督活在我的里面，这是我的身份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刚才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，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他说今天我已经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今天我活在哪里？他说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我是因为他的表象而活吗？我是因为我肉体展现的样子而活吗？我是因着今年这个人家说这个行事不好，这个预年的报告说将来什么样的这个现在经济危机，将来你的房子一定贬值，你一定很多人都会失业，你就把你自己加入了失业的大军。你是靠着这个形式活吗？你还是靠着医学报告，医生说哦，你这个地方有问题，那个有问题，你靠着这个活？但我不是靠这个活，我是怎么活着？今天我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而且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今天活的一个状态是，我知道耶稣爱我到一个程度，怎么样？为我舍了他自己。我今天活在哪里？我活在基督的爱里。你知道这个呀，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方舟，方舟停在哪里？方舟今天停在哪里？我们看上面那个方舟。对不起，今天投影片临时改的有一点乱哈。这个方舟停在哪里？最后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。你知道亚拉拉山是什么意思吗？亚拉拉，他就讲到是咒诅被翻转，咒诅被消除。今天我的一个起点，方舟的起点在哪儿？在咒诅被消除那个地方，在基督的生命当中，在基督的已成之功当中。今天这是我生命的起点，我不在原来的劳苦重担那个旧我里活着，我在哪里活着？我在基督里活着，基督是我生命的起点。来，我请大家一起来跟我读这个红字，来，一二三，请。基督的已成之功是我们的起点。今天基督说了，他说鞭伤我得医治，我就应该是健康是我的起点，生命的兴盛是我的起点，对吗？他说我受刑罚，他受刑罚我得平安，今天平安是我的起点，对吗？里面的喜乐从主而来，极大的喜乐是我的起点。今天刚才这个 Jason 牧师说，他讲到说他受贫穷我得富足，今天万有的丰盛，基督里一切万有的丰盛，这是我的起点。如果我今天真的知道我的身份，我认定我的身份的时候，我一定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。你看到了吗？我们最近很短的时间进入到这个信息，我看到好多人的生命的改变，我真的看到好多人跟我讲见证，我心中真的极大的感恩，我真的是特别自豪啊！我可以成为一个牧师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看到很多的果子结出来，这个生命因着你的道解开，让人的生命开始发生一个改变，结了果子给神，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荣耀，这就是基督在他生命中彰显的那个荣耀。我们把感恩给归给谁呀？我全都归给基督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身份。所以我们时常的是回到哪里呢？回到灵魂三门的里面，让我知道我今天到底是谁。我们看那个这个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是变成新的了，那个经文。对，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他说凡在基督里的旧事已过，看哪，一切都更新了。今天我在哪儿？来，我请大家一起跟我说，我在哪里？我在基督里。我今天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旧的事情已经过去了。什么是旧事儿？过去你所有的脾气， 你所有的心病，哎，人说这个婆媳关系一直是我的心病，我这个孩子某一个状况的孩子一直是我的心病。你过去的性格，有人说哎呀，我是外向型，我是内向型，我是E人，我是I人，我是这样的人。我常常给自己贴一个标签，说我是一个特别怕麻烦的人，我是一个很独立的人。我们总给自己贴标签啊，过去的不良的爱好，刷个小视频呢，打个牌呀，过去的恐惧，对吧？一看有的女生怕什么？怕 slug， 怕那个鼻涕虫。前两天我告诉他们怕的鼻涕虫，他们甚至踮着脚走路。过去的这些忧伤啊、疑惑呀、过去的愤怒啊、贪心呐、过去的忧郁、自私，这所有的一切，你原来生活的样子，你原来的个性，你孩子原来的个性，你先生原来的个性，这所有的原来，你的原生家庭，你婚姻的惨败，你事业的惨败，你所有的损失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怎么样？一起说，都过去了，都已经过去了，过去了就过去了，过去了在哪儿啊？埋了，看不见了。你还在不在一直讲说？你知道问题在哪儿？我们没事，我们还在讲讲过去。我们时常想到过去，我们就讲说过去，然后我们又回到了过去。所以亲爱的们，你的话语即世界，你的话语决定了你生命的疆界。你今天说什么话，你就过在什么样的生活当中。你今天说生命的话，你就活在生命的里面。你说仇敌的话，你对不起，你就从神的国掉回到了世界上，你又掉到了那个这个仇敌的领域，谎言的领域。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让过去的都过去吧。所以他说你要看呐，要让我们看见，看见什么？看见就是一个一切都更新了。这个新是什么呀？更新到哪里呀？更新到基督里，更新到我们的已成之功里，更新到我今天活着就是基督里，更新到今天神是爱，我活着就是爱，我就是爱所生的爱，我就是光所生的光，我活在我今天的身份当中。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来面对的。所以我们看哈，下面一个，我再看看我哪几页没有讲。好，我们再看。哦，我们再看啊。所以我们知道哈，我们回到上面那一页，就讲到说，今天，上面一页，对，他救我们哈，说到他救我们，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牵到哪里？爱子的国度。今天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特别强的意识是什么哈？就是今天我转换国籍了。其实我们移民，我们是特别能够明白什么叫转换国籍的概念。比如说我是个中国人，对吗？但是我来加拿大了，我来加拿大我说什么语啊？我说英语。但我如果跟着面对的人家一群加拿大人，哇，我就说中文，我狂飙，人家说你什么？人家一定说，哇，这真的是鸟语又花香，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人家一定是很晕菜的，对吗？你不可能当着一群老外，我们是老外啊，当着一群加拿大人你跟人家说中文吧。今天我在属神的国度，我能不能当着我新的生命不断的讲我旧生命的话，讲魔鬼仇敌的话，能不能？不能。我今天改变国籍了，我的国籍在爱子里，我只能按照爱子的国度来行事为人。我开车，以前我在开左舵，我现在如果我改一个国家，牧师说前一段时间他们去法国，在另外一个舵，我们现在是左舵右舵，我们是右舵，他们是英国是左舵，你然后他换舵了，那你还按照你原来国家的舵开吗？你比如说我们加拿大，我们是左舵车啊，那我还能在左舵开吗？你在开着左舵车横行霸道，唰，警察第一个拦的就是你，你立即你不用旅游了，你就直接给关进去了。所以今天你在哪一个国度， 你就要干哪一个国度的事儿，你就应该按照那一个国度的行事方法去办事儿。你如果还按照原来的方式去操作，对不起，死路一条，你只能进到死的循环，你只能，那就是有很多的碰壁，对吗？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人家沟通交流。你想想，你对一个老外说中文，你再连都带比划，可能能搞明白一点点，但是其实深入的意思你是不明白的，你是没有办法从人家那里得到帮助。所以今天如果我已经知道我今天在哪里啊，我在爱子的国度里，我知道我是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，我怎么做？我就用这个国度的思维方式来思维。用什么思维方式？用我今天活着就是基督，我站在已成之功的角度思维，基督为我做成了一切，所有的一切不是靠我肉搏，不是靠我人的努力，是靠什么？已成，他为我做成的。他说万有的丰盛连同基督都住在我里面，我怎么样？我只要随灵而行，他让我做啥我就做啥，我里面平安带我去哪我就去哪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，是吗？所以我们今天当我知道我在哪里，我在爱子的国度里，我就享受被爱。所以我们今天真的知道哈，我们已经在神的爱的里面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所以我们看下面有一个操练，有的我就跳过去了。好，我再讲一下这件事情，这个经文最后讲一下，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，他说：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今天我知不知道神是爱我的？我知道，哎，因为耶稣借着他的十字架，他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，但是神把他的爱子献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什么是爱了，对吗？就是耶稣基督的舍己的这个爱，我已经知道我是爱了，我知道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受鞭伤，为我受刑罚，都是爱我的凭据，这一切我都知道我是被爱的，我靠着爱我的主，我知道这件事情已经为我做成在一切的事上。所以亲爱的们，我给你们心中有一个眺望，在哪一件事情上你的生活还有卡点，我就请你在哪一件事情上来操练。是你常常会有情绪说话，是你常常对孩子有脾气，还是常常我跟太太之间一讲话我就鸡同鸭讲，我就冲突，在哪一个地方你有卡点，你就开始用神的方式来说话。你怎么说？你告诉他你活着就是基督，你觉得他需要什么，在那个点上他需要智慧，你就告诉他你里面是有智慧的，他需要能力你就告诉他需要他是有能力的，他需要爱你就告诉他你里面是满满也有爱的，因为基督住在他里面，基督把万有的丰盛连同一切都白白赐给我们了。当我们知道的时候，我们必定在你这个卡点上，在你不能逾越的这个鸿沟上能够得胜有余。所以今天我们活着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？每一天每一件事我们都能够活出这个得胜有余的生命。 Amen。 我们来看一个操练页哈。所以他就讲到什么呢？患难生忍耐。下面有一个操练，是没动吗？所以在罗马书，好，我就停在这了，五章二节，他说怎么样啊？我们今天因着他，我们借着他，借着谁？借着基督。哎，好，又因着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。我今天站在哪里？我站在恩典之地，恩典已经全然向我开启了，并且我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就在我的里面，接着我发出来。你知道吗？那个妈妈就说，今天我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，不是我在去求主，又等又求，求期待，说主啊你帮助我。他说今天主已经把责任给了我，我里面有责任，我里面有智慧，我里面有能力，能够帮助我的孩子来创造他的生命。 所以今天我是欢喜的盼望的站在神的这个荣耀当中。他说我知道就是在此的时候，不单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，在你任何的环境中，在你还没有看到情况改变的时候，当你还看到好多肉体东西展现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样的心态？我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我知道基督已经为我做成，对不对？他说我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。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，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，你怎么样？你忍耐，你带着喜乐来忍耐，你知道这个果子一定会结出来的，这个生命一定会结出来的。你知道说患难生忍耐，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。所以今天当我知道我真的是那个深深被爱，我真的知道主有如何爱我，他有多痛苦的为我死，他就有多深的爱我，他爱我到一个程度至死不渝，他爱到一个程度为我牺牲了他的生命。当我知道他爱我到一个程度已经不能超过世上一切的时候，你知道我里面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是得胜有余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开始操练，在你的难处，在你任何的卡点里操练什么？今天要知道我是谁，我是谁。刚才我们不断讲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是那个新的被造物，对不对？我拥有什么？万有连同耶稣基督都一同白白赐给我了，万有的丰盛产业都在我的里面。我在哪里？我在基督里，我跟基督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干嘛？为王。王怎么做事？王说话，王创造，用话语来创造。今天我们怎么说话？我们按照真理，按照神的话来对我们的生命，对我们生活中一切的难处来开始创造。我相信当我们开始不断的来操练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能看见果效。